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6月17号到6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心得交流，我找到了可怕的根本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来，我的自身修炼与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除了正法修炼的进程之外，也与我的自身状态有很大的关系。而我的自身修炼状态得到了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在几年前我找到了自己可怕的根本执着。从表面上看，在对大法的坚信上我是没有说的，面对常人中的虔诚，面对亲人的巨大压力与痛苦，面对邪恶的疯狂迫害，面对众人的不理解，我坚定地走过来了。而且从表面上也在别人看来也很精进，在学法方面不仅学法读法，还把迫害后师父的新讲法抄写下来，目的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在发正念方面，我四个正念虽然有时缺一个，但是平时也经常发。在讲真相方面，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向上千人讲真相，很多人还以我讲真相为榜样。但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背后，我自身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对此我也痛苦地开始向内找，找到了自己表面上的一些个执着，同时也曝光了自己不在法上的一些东西。这样我的状态虽然比过去好了一些，但是我隐隐感到还是发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好的状态。学法学不进去，讲真相麻木，发正念没有威力，功也不想练了。我心里很苦，但不知道我差在了什么地方。心想我这么修才修成这样，不禁产生悲观的情绪，还出现了对大法怀疑的想法。更严重的是，还动了开始在常人中给自己留下一些后手，趁自己年轻要挽回一些在常人中失去的名利情的念头。正在此危险的关头，我无意中看到了明慧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也谈放下根本执着》的文章。我突然想起了我自己为什么不找一找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呢？于是我顺着自己的执着，开始顺藤摸瓜地理顺我自己当时是如何走进大法的，并猛然间产生了巨大无比的收获。虽然表面上不是因为有病，但是在思想中却有一种利用大法升官的心。由于我出身平民之家，但是心中却有一种在常人社会中干一番事业的抱负，这样既可以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又可以达到兼善天下的目标。但是现实社会的腐败使我这个自认为有一定能力、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感到步履艰难。初看大法书后就知道这书不是一般的书，师父是一个佛，于是在潜意识中找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一样，那就是要利用佛法和佛达到保佑自己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目的。基点是想当人，不但想当人，还想当一个在人中有权有势力有作为的人上人。回头看来，这个未思的基点是多么的可怕。虽然后来通过学法对大法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有了要修炼的想法，但是当时入门时的想法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掉。迫害发生了，在迫害中我失去了人中已有的辉煌，从表面上看我放下了生死之念，但是事情过后我却又有了更大的私心，那就是已经不满足于要在常人中做人上人了，而是要当佛。因为想法变得更隐蔽、 更符合修炼，于是就更不易觉察。当然，想当佛不是错，然而佛是什么样呢？佛是如何成就的呢？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法轮大法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一个佛，他完全是为他的，他可以为宇宙的真理舍尽自己的一切，却没有一丝为自己的任何念头。然而，我舍尽世间一切的目的，却是为了自己能够成佛，能得到一个佛的果位。地上的东西得不到了，就要得天上的，天上的东西还要选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的，这巨大的贪心是多么的可怕。当时我庆幸于师父点悟我，让我看到我的根本执着。当我找到我的这些之后，我浑身发热。当我写出此文时，也是处于一种在法中升华状态，心中有一种难以出现的轻松之感，思如泉涌。而且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在失去工作后，为什么总是在经济上没有摆脱旧势力因素的层层迫害，做生意赔钱上当，找工找不到好工作，找到工作老板反而欠钱不给，开辅导班人不多，种地还赔钱，正当的工作很难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相反，各种传销、直销、保险却相继踏来找我，我成了他们看中的对象。省保险公司的老总，所谓直销的巨头老总，要亲自开车来找我，让我和他们干，让我跟他们挣大钱。由于我在法中看这些都是法中所不允许的，于是坚决没有参与，但是也浪费了我的一些宝贵时间。找到我的根本执着后，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的坎坷主要是由于自己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有这么大的私心掩藏在我的空间中，这给旧势力与各种邪恶提供我多大的迫害空间啊！有这么大的漏洞，我又如何能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呢？如果早些找到这些根本执着，就可以少受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此事再一次提醒我自己，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中带着强烈的人心是危险的，是我们必须要去除的，因为任何一颗人心都不能带到天上去。
抢人与救人，观神运济公抢亲有感。作者：大法弟子。最初，我只是喜欢这个节目的舞蹈、音乐、演员服饰和布景的完美一体，以及整个节目的短小干练与多层的美感。可是，就这样百看不厌地看过数遍以后，我忽然悟到，这个节目的深层意义是告诉大法弟子要急切地救人、抢人，要极尽自己所有的智慧去救度众生。你看，舞台上虽然说的是一个富贵人家娶亲的故事，那热闹的场面、众人欢闹的场景和一对新人喜结良缘的甜蜜，这与今天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的一切有什么不同呢？迷中的人啊，只畅想和追求美好，却不知大祸将从天而降。当人们感觉自我良好的时候，当人正沉浸在金钱欲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当人正为实现自身价值而快马加鞭的时候，当人正为日出日落悠哉乐哉而平安生活的时候，当人被现实的科学和城市高楼如林的假象遮住双眼的时候，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何等难。这些年里，我们在讲真相中看到一个现实，有些人一讲就信，而有些人怎么讲都不信。在讲真相中，大法弟子展现出了许多救人的智慧，也真的出现过许许多多救人的奇迹。然而，在正法到了最后的今天， 我们看到身边还有许多世人，虽然看过、听过真相，但是就是不接受大法。在此关键时刻，有的同修曾经对这样的人犹豫，有的放弃，在救度世人中，心里有一种走累了的感觉。可是，当我们想一想来时的史前大愿时，想一想师父的期盼时，心里便油然会受到一种鼓励和振奋。济公只是一个旧宇宙的生命，他抢亲的一幕也是为今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而安排的。这深刻的启示让我们看到历史上安排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成就今天大法弟子主持正法和救度众生威德的。在救度众生这些年里，我们确实遇到了许许多多不开窍、认死理、不买账和一条道走到黑难救的世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从心里放弃他们，不仅要善意地对待他们，还要不断清除其背后操纵他们的邪恶因素，要给他们头脑里打上一定能被救度的正念。同时在救度他们的过程中，要智慧地更多地采取一些人间的有效办法，要像济公抢亲那样的智慧救人办法。虽然这样做当时人们不理解，但理解时已是真相大白，也就是说救人的心境不能退。有时我感到整体上大法弟子修炼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从我身边同修的状态就充分看到这一点。不管是对法的理解，还是去执着心以及放下自我圆融整体，都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大势已去，甚至连回光返照的余力也没有了。师父讲了，邪恶完了，环境变了，贺词宽松的修炼和讲真相的环境如论物系无声般的在我们周围渐渐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弟子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抓紧救人，救人啊。
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作者北美大法弟子。今天学法交流时，一位同修提到，有些在大陆的同修邪悟后不再学法了，只是去做讲真相，认为新学员才需要学法，却还觉得自己悟得高，做得对。我联想到早期有些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也是认为自己在家学法不走出去做得对。我突然悟到修炼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那就是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个人感到越修炼，我们的思想就越像孩子一样简单干净。师父说做好三件事，那我们就不要把三件事割裂开来。我个人理解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学好法是根本。师父也在每次讲法中都一再叮嘱我们学好法。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时，师父又会安排各种修炼的因素。我们真能按照大法所要求的面对矛盾时，放下自我向内找，圆融整体，配合整体，那最后的结果必定是既救度了众生，自己的心性也提高了。而且在这过程我们也一直发正念清除邪恶，同时在这过程中自己也在法上提高着自己。这在很多弟子的心得体会中都提到了，例如在神谕卖票中修炼自己，在打真相电话中修炼自己，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我又想到了弥勒日巴佛修行的事，他的师父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对师父的话100%的信，就算他当时不理解。例如他的师父让他搬石头建房子，建了拆，拆了又建， 弥勒日巴还是遵照去做，换个一般的人恐怕早就中途跑了。所以我想我们千万不要对师父的话打折扣，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我们就会少走不必要的弯路。
眼里不含沙子，作者童心。每个人都知道，眼中吹进了沙尘，人就会有不好的反应。纯净的眼睛里根本不可以掺进任何杂质，如同讲真相救人一样，不容半点不纯净人心。平时去景点，自己先静静心，找找是否有不纯或有为的人心，调整好状态后再动身。今天上午有事没有学法，下午感觉心不太纯净，到景点给游客打展板时，感觉正念不是很强，因为平时正念足时，自己的能量场能够抑制游客不正的人念。闲暇之余，想起了需要给一个同修照几张景点的照片，照两张觉得不够，又多照了几张。在照路对面的景点时，看到对面有游客指着我这边跟导游在说什么。等游客过来准备上车时，一个越南导游用英语跟我说了一些话，虽然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但大概意思好像是说，你是不是照相了？为什么对着我们照相？由于语言无法沟通，这个突发事件才没有继续。事后查找自己，心里很自责，师父给自己这个证实法与救度世人的机会，自己不好好珍惜这个得之不易的修炼过程。由于自己在讲真相时掺杂了与救人无关的事情，而且做得有些过，救人时的心态不符合法的要求时，引来了导游挡住了展板，致使游客无法看到真相，最终由于自己的不纯影响了救度世人的大事，感觉真是愧对师父的苦心安排。师父讲过，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怎样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我们在做事之前应该考虑好的。心无杂念，心态纯净地去做事，进展会比较顺利，干扰也小，有也会很快地善解。以上是自己在教训中得出的一点浅显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否定旧实力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作者善缘。对于否定旧实力，不但口头上说，正念天天也在发，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彻底否定呢？直到最近我才似乎明白，否定旧实力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在行为上也彻底否定才算真否定。05年底的时候，我和同修一起到农村去讲真相时，被邪恶非法绑架。我和乡书记及派出所长讲了一阵真相后，便来到同修们待的屋子。见外屋有十多个乡干部，里屋门口有两个小伙子在守着，他们都是农村同修，没有经见过这个场面。我进去后和同修们说，大家都坐起来发正念吧，我们不能承认旧实力的安排，今天必须得回家。说完后，我的脑子中突然出现了四个字，我该走了。随着向门口走去，两个守在门口的人像是被定在那里，一点反应也没有。到外屋时，那十几个乡干部只顾自己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我从容地走向院子，又向大门走去。当我走出街去约100多米后，后面传来了叫喊声，往西边跑了，快追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从邪恶的眼皮子底下正念走脱。之后人心出来了，只怕被邪恶再抓去，在外边躲了一个多月，学法中也明白躲下去不是正念，流离失所不是师父安排的路，邪恶迫害的目的就是冲着整体来的， 把我和同修们间隔起来，形不成整体，阻碍众生的得救，那么就应该破除旧势力的间隔，回到同修们中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但总觉得正念不足，怕心还不时地往出冒。师父看到了我的心，点化同修把我接回去了。在同修们的慈悲帮助下，经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算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事情又过去了一年多，怕邪恶迫害的心时常出现。我知道虽然上一次磨难从表面上算过去了，但对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的认识从法理上并不是很清晰，对如何才算彻底否定旧势力认识上还是模糊的。能走过来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们的正面加持，自己的心并不到位。前段时间我又被邪恶绑架了，在邪恶的黑窝内，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不停地背法、发正念、讲真相，对于邪恶的迫害不能承认，必须彻底否定，尽快回到同修们中间。第二天下午，邪恶来审问我时，我发出一念，邪恶不配审问我，打乱他们的思维，让他们问不下去，不给邪恶任何迫害的借口和理由。在他们问我之前，我和他们说，我和你们先声明一点，我想说的我会说，我不想说的你们问也没用，你们记什么也没用，我也不会给你们签字按手印。听了我的话，他们有点不知所措，只说咱们随便谈谈。时间过去了十多分钟，他们看也问不出什么，只好草草收场。最后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我15天。我知道虽然这次面对邪恶比以前做得好一点，行为上也算否定了，但有些方面还是顺从了邪恶，没有做到彻底否定。到看守所后，从表面上我还是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能让他们把我关在这里，我必须尽快出去。可是内心深处一听说15天就松了口气，觉得不就是15天吗？实际上这已经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尽管在行为上每天还在不停地发正念，但已经是在走形式了，所以没有否定了邪恶所定的时间。15天后，我回到了同修们中间，但由于自己怕心人心一大堆，又看到这次邪恶迫害给整体上造成的损失很大，我的正念已经明显不足，邪恶在另外空间看的是清楚的，就把各种动摇我心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到我耳中，促使我又产生了想出去躲一段时间的想法。离开本地不几天，听到了邪恶又去找我的消息，怕心更重了，觉得在哪里都不安全，心也定不下来，就这样一直躲了近2个月。我决定马上回到本地去，因为我悟到了这不是表面上简单的回与不回的问题，是从行为上彻底破除旧势力的间隔，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走师父安排的路，只要在法中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最安全。师父早在经文清醒中就教诲我们，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经过这场磨难，有的学员还不清醒，你就将错过这一切。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是我自己不争气不清醒，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的去做，才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回想从邪恶迫害开始这10年自己所走过的路，为什么不断地受邪恶的迫害？为什么总处在被邪恶的干扰中？为什么每次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大多都表现为人心多、神念少、正念不足？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没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把否定旧势力只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表面形式的发正念上，从行为上做到真正彻底否定的时间比较少。我还悟到，造成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怕心，因为怕才不敢走出来，因为怕才躲避，才不敢面对，因为怕才不敢从行为上去彻底否定，因为怕才表现得正念不足。 怕的背后是私，私里面包藏着对名利情求安逸心等的执着。其实怕不是人本性的行为表现，它是人后天形成的观念，它并不代表真正的自己，可我却把它当成了是我自己在怕。说严重点，这是主意识不清的表现，分不清真我假我，分不清真正是谁在怕，因而才会被人心带动，被情带动，被观念带动，被人类社会的形式带动，实际上是被假象幻想带动了，把假当成了真，所以才出现了师父在经文关于小说《苍雨劫》中讲的一有风吹就随着动的状态。细想起来，这还不是自心生出来、造出来、引出来的吗？怕心也是自己信师信法程度不够的表现。真正信师信法，在法中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必定是正念、神念，是不会怕邪恶的。只有邪恶怕大法弟子。说到这里，还是自己心不正，不能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如果把自己降到了常人的层次中，邪恶就会迫害你，因为邪恶怕的是神而不是人。只要正法还没结束，邪恶干扰迫害的事就会存在。能否做到不被干扰、不被迫害，就看自己能不能用正念、神念对待，能否从行为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修炼的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只要自己心正、念正、路走的正，不被人心和执着带动，什么磨难都能化解，什么关都能过去。个人现在层次上的一点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历程中令我震撼的几件事，作者升华。自95年修大法至今，回首14年的修炼历程，有几件发生在身边的事，每当回想都让我为之震撼。99年遭受迫害之初，一次班组同事聚餐讲真相时，有一同事 S 诋毁大法，我几次试图讲清，他不但不听，反而张口污蔑师父，我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与他发生争执。后在同事们劝说下，不欢而散。在以后的几年流离中，我与同事们失去了联系。05年的一天，在劝三退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再找 S 谈谈的想法，于是我去了 S 家，他家无人，我找到同事 A。他告诉我 S 已死去几年了，是旅游时在浴池洗澡淹死的，不到一米深的水。虽然时常听到一些恶人遭车撞、遭雷击等报应之事，但都不及这一次震撼，可能是这事离我太近的缘故吧。也许是有点后悔当初自己做得不好，没能弥补这一切，觉得心中有些淡淡的酸楚，有点自责，认识到了自己平时法学得不好，所以做得不好，也深刻体悟到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另一件事是在03年，因流离失所，吃住在某公司，白天看大门，晚上打更，有了安身之处，不自觉的就有点懈怠。一天正在忙活早餐，听有人进来，以为是送报纸的，头也没抬说放桌子上吧，可听来人在往里走，我回头一看，进来了一位年岁很大的老者，瘦弱的身子，弯腰弓背的，颤颤巍巍地说，我买药啊。我说，您老走错地方了，这里不是买药的，您上药店买吧，这么大岁数咋不让儿女们买呀。老人说，他们都不管我呀。我说，公司马上要上班了，您老请回吧。老人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心有点急，催他快走，菜烧糊了，我赶紧关火。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不是偶然的，汗毛一下都立起来了。回过神来，我搬了把椅子让老人坐下，问他得的什么病，生活如何，知不知道法轮大法等等。我给老人讲了真相， 老人离去后，公司也上班了。我在整理报纸时偶一抬头，正看见那老者笑眯眯地向我挥着手呢，完全没有了老态龙钟的样子，一边挥手一边健步而去。我呆立在那儿良久，就感受到那么一种强烈的震撼。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提醒自己，可千万别错过师父给安排的机缘。修大法十多年了，也明白在大法中修炼没有偶然的事，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在管。可自己由于法学得不扎实，遇到问题悟性还是跟不上，骨子里的观念魔性等执着干扰着自己心性上的升华。师父在讲法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精进要旨，再认识。几天前听同修讲起一位老年女同修要学上网，便买了电脑，回家接上电源，拿起鼠标，像是遥控器一样对着电脑一个静按。我听了当时也乐了，乐过之后细细品悟一下，乐不起来了。相比之下，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十多年了，我一直是伸手牌的，拿现成的，愿当二传手，还美其名曰分工不同。最近七同修在家搞了个小资料点，电脑打印机摆在眼皮底下了，我也未觉得跟自己有啥关系，经常当靠边站，要么就是干点什么装订剪裁等简单的活儿，什么下载发送的好像不是自己分内的事。现在深挖一下根源，为我为私的本性暴露无遗。有的时候看着七同修一身疲惫，学法犯困，把正念手耷拉着，就希望他能减轻点负担，每天还要出去讲真相，家里还有家务活，把学法练功的时间快挤没了，有时一天几个电话找，很晚才回家。这样下去我也为他担心，我的等拿要也是拖累了他，离师父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不止，怎么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呢？怎么能返回我的天国家园呢？细细品悟，不能不深感震撼。
事情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做事时的积淀。作者心慧。从得法的那天起，就决心做师父的好弟子，也自以为修得不错，可那时并不懂得怎么去修，很多时候做的都是表面功夫，看起来很精进的样子，其实很多本质上的东西没有动，尤其是对自我的执着。后来迫害发生时，尽管勇敢地出去护法，但被抓后在劳教所中很快就邪悟了，耽误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在师父的慈悲召唤下重新走回来，下决心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一次和一个同修谈到自己的感受，告诉他我一定要好好做，弥补自己这两年多来的损失。他随口说了一句，你这样想也不对呀。当时我很奇怪，心想弥补损失还能不对吗？但也没再多问他。后来来到海外，在自由的环境下，觉得更应该抓紧时间做好，常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次一个同修问我，你好像做不少事呢。我说因为我以前没做好，现在要加倍弥补损失。没想到他也来了一句，你这样想也不对呀。我说师父不也说过没做好的学员要弥补吗？同修没说什么，但我想两次听到这个说法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我要去的什么心在里面。今天在明会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同修回忆师父在济南第二次讲法时， 记得师父多次提到要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看到这儿，我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修了十几年了，好像还并没有做到完全为了别人，总是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处处都能体现出来。马上联想到了自己那个关于弥补的说法，我终于明白了，想弥补本身是没错的，关键是我这么想这么说时的基点是什么。仔细想一想，我潜意识中竟然是想弥补错误后赶上来，这样还是师父的好弟子，不想比别的同修差，不想影响到自己以后的威德。所以我说的弥补做事的基点是为我的，是想赶上那些没走弯路的同修，而不是想到由于自己走了弯路，有多少众生受到了损失，我应该如何弥补。这个基点显然是为私的，而不是为他的。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不禁想，师父已经让人提醒了我两次，怎么今天才明白过来呢？其实就是我的那个自我太强大了，所以他想方设法保护他自己，阻挡我，不让我意识到他。因为意识到他，他就要被清除了。就像那天交流时，有个同修说，我意识到了我有妒忌心。当时很多人都很吃惊，因为他平时表现出来妒忌心是很强的，那么强为什么才意识到呢？就是因为那个执着心太强了，强到能影响你的大脑，让你意识不到他，因为他要保护自己。但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修炼，法身会利用一切机会借别人的嘴或某件事点醒我们，关键是我们到时要知道向内找，而不要轻易地把提高的机会放过去。谢谢师父千方百计让我意识到自我这个思，我不会让它再藏起来了，我要去掉它，同化新宇宙的标准要求，成为真正的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的生命。
由强化所想到的，作者大法弟子。做常人时，自己的话就比较多，那种领导式的给人上课和喜欢辩论争论和什么事都不服气的心态，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造下许多口业。修炼后，自己一直比较注重修口，与同修交流中尽量克制自己，不先滔滔不绝或强化。修到今天，虽然外向性格的影子还在，然而内心里常常感觉到的是一种宁静、祥和与多层的稳重。大法真的能规范人的不好行为和洗净自己人的一切。可是，在经常性的和同修交流中，我也发现许多同修强化的毛病一直没改或改变不大。前一个时期，有几次和同修交流中，有的同修一个话题还没有说完，另一个同修就急于表达另外一个话题。这时，另一个同修说，你们先别说，最近我悟到一个法理，你们先听我说说。可是他在表达中语气比较慢，还没有说完，另一个同修就说，哦，你别说了，你悟到的法理，我两年前就悟到了。对于这种交流中都想急于表达自己的东西的状态，我只是默默地听着，心里也有许多话想说，心想等同修说完了我再说。交流快结束时，有同修见我一言未发，就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于是我把心里对某件事情在法理上的认识谈了出来。可是还没有谈完，另两名同修就抢话说，不对不对，我不那么认识，我觉得应该。正说在兴头上的我，一下子被同修窝了回去，心里多少感觉有点别扭。为什么别扭呢？我在向内找中发现，还是一个思字，同修那种强化的不同表现是思。我的感受，我的认识，我的对，其结果无非是正视自我，强调自我，表现自我。自己虽然这方面的心不重，可是在交流中没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认识和对法的理解等，这种心理不舒服的背后，那种思的根子和同修那种强化所表现出来的思有什么两样呢？ 还有的同修边抢话边自嘲似的说，对不起，我抢话了，把交流时间都让他占了。其实同修交流中抢话与不抢话只是一种外在表现，而根本问题则是修炼的成熟与境界的表现。师父在法中常常提醒我们，许多大法弟子修得非常好，他们总是默默的不善言辞。常人中还有一句话，空壳骨碎头高，饱满骨碎弯腰。有内涵的人在心里，没内涵的人在嘴上。有时站在江河边会发现，那江河水流湍急，浪花一个压一个，谁也不甘心落后，正是执着的一个追一个往前赶。可是最后他们都流入大海怀抱，大海以宽大的胸怀含笑地将他们揽入自己的怀抱。其实话多话少不只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它是一种境界的体现。前些天一个多年没见的同修找到我，我想起在迫害前我们常在一起交流，那时我觉得他法力很弱，其实是我的人心太强。每次交流时我总是滔滔不绝的，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讲个没完。这次见面时他还是那样平淡的听我讲，我在讲的过程中他只是偶尔的说过几句话。从他的言语中我看不出这些年他境界上有多大的升华。可是他走后，旁边的另一个同修跟我说，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对法理十分清晰，前些年在迫害中他的正念正行真是震慑了邪恶，鼓舞了许多大法弟子，许多人提起他从心里佩服。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当时我心里猛地一震，可是为什么在与他的交谈中我是那样的居高临下，口气中似乎是在教导他，其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思的潜意识表现。我觉得很惭愧，心里感觉很对不起他。有一个同修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不是喜欢抢话吗？当你看网上文章时，这时就你一个人看，你还跟谁抢话呢？修炼的整体状态是要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能真心地放下自我，默默地去圆融对方和整体，言行举止不带有一点我的因素，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法的例子。看澳洲讲法时，我忽然看到一个问题，同修在给师父提问题过程中那种略有抢话的表现，真的能看出一个修行人对师父的尊敬程度和境界表现。弟子对师尊都这样，那么弟子与弟子之间更是可想而知了。修到今天，似乎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一种感觉，自己的空间场一天比一天清朗了，内心与人越来越远，有时看世间的车水马龙和人群真像看局外景一样，内心的不断清净和境界的不断提升，使我们自己都明显地感觉到我们与世人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生命。放下心中那个思的残渣与孽吧，突破人表面强化等自我恶习，这最后一点点人的东西快快放下吧，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一切。不要觉得来日方长，也许该发生的一切就在眼前。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